赢过段位比你高的人，唯一方法就是不动。如果一个人的道行比你深，实力碾压你，别试图硬碰硬。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你唯一能反杀的方式就是无为。这不是怂，这是对准人性漏洞的精准反杀。很多人搞错了一件事，以为博弈就是一来一回见招拆招，可在顶级猎手眼里，你的每一次动，无论是据理力争还是情绪爆发，本质上都是在给他递底牌，送情报。老子曰，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。真正的刚强看起来反而是软，真正的技巧看起来反而是笨。你不信，你看那些下棋的高手，真正致命的一手往往是半天不落子，让对面自己把自己算死了。天道七卷里有个东西，我反复品了好几遍，高手的控制欲建立在反馈机制上，他抛出诱饵施加压力，就是在等你的反应来校准他的下一步。只要你动了，你就是透明的，你的每一次挣扎都在帮他焊死困住你的笼子。所以面对那些试图算计你操控你的老狐狸，最致命的打法是让自己系统离线，收起你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欲望，关闭你的情绪接收器。当他绘声绘色的描绘或者步步紧逼的试探时，你要做的是像一台拔了网线的远古机器一样，切断一切信息回传。不要试图去预判他的预判，因为在那个维度你玩不过他，你要做的是彻底的无感。藏锋之道核心就在这里，刀在鞘里才是武器。你亮出来了，人家就看清你的长短，你不亮，他永远摸不透你的深浅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。街亭之败后，诸葛亮率军退守西城，身边无兵迎敌，城外却是司马懿的倾国之兵。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诸葛亮没有选择调兵死战，也没有慌乱自乱，他做了一个极具静止感的惊天局，大开城门，自己坐于城楼之上焚香操琴，神色自若。此时的诸葛亮掐断了一切慌乱和反击的信息回传，把所有可能暴露慌乱和反击意图的异动降到了最低。司马懿老谋深算，一生最擅长在对手的慌乱和迎击中校准情报，可面对这一座死寂的孤城，面对这一曲没有任何情绪反馈的琴声，他迷茫了。诸葛亮的极度枯燥和绝对平静反向制造了巨大的心理黑洞，司马懿开始自我怀疑，由信息真空引发的焦虑一瞬间摧毁了他原本毫无漏洞的逻辑防线，最终他选择勒马退兵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言的清静为天下正。具体怎么操作，哪怕此时你内心翻江倒海，脸上也要保持一种非生物性的死寂。当对方表演结束，正等着看你的惊慌或反驳时，你只需要给他一个长达三秒的空洞注视，然后送出一句极度枯燥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回复。原来是这样，好的，就这两下子，攻守之势瞬间逆转。人最深层的恐惧来自未知和失控，当你像黑洞一样吞噬了他所有的套路，连一声回响都不给，这种死水般的沉寂会反向制造巨大的心理压迫。他会开始自我怀疑，是我眼杂了，还是他深不可测？这种由信息真空引发的焦虑足以从内部瓦解他的逻辑防线。人莫见于流水，而见于止水。水静下来才能照见人，你静下来才能照见对手的全部底牌。记住，不需要去接飞刀，让他自己对着空气挥拳。真正的强者从不给戏子搭舞台，他们只负责静静看着，等对手在自己的沉默里耗尽最后的力气。这套系统离线的防御策略能帮你单点突破，但人生的困境从来都是成套出现的。把这条发给总忍不住接招，一被挑衅就自乱阵脚的人，不是教他认怂，是教他怎么在高手面前牢牢攥住自己的底牌。静守不动是最高阶的博弈智慧。天道七卷第十一季藏锋讲透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底层逻辑，49季每一季都是穿透人性的处世心法。打开天道七卷，窍中之刃 自带锋芒。